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最近的一些动态，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关于黄金价格到底是会继续往上涨，还是会往下跌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观点。
嗯，确实最近黄金市场还挺热闹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奥尼尔他对于今年这个金价的波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矛盾的看法。
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金价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金价的这个回调可能是意味着这个牛市的结束，
嗯，
但他同时也觉得也有人有道理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调整，之后还是会创新高的，尤其是在全球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经历这么深刻变化的这个时候。
他是怎么去解释，或者说他怎么看待这个金价被看空呢？
他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金价涨得太凶了，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纳指的涨幅，所以他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泡沫的成分，就是他的这个上涨可能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这个动量来上涨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些这种错失恐惧症啊，就是 FOMO 啊在里面，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任何一个小小的边缘的事件都可以让大家非常的亢奋，然后蜂拥而入。
听起来确实有点让人不安啊。
对，然后他说就是黄金它传统的这个作为货币的锚定物和这个通胀对冲的这个价值并不能完全解释2025年的这个金价的突然的飙升，尤其是在美元已经下跌并且美国的通胀和通胀预期都在改善，美债收益率也在下降的这个情况下，黄金的价格还在加速的上升，所以他觉得这个也是让很多评论员觉得这是一个泡沫的一个原因。
他提到的这些看多黄金的理由当中有哪些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自己的观察呢？
他其实在95年96年的时候，他就因为担心政府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导致通胀，他就买了黄金的看涨期权，但是他很快就止损了，因为那个时候金价一直不动，所以他说这个经历让他知道，就是说市场的情绪的转变可能需要比你想象的更长的时间。
看来他这个经历还是挺给这个看多的阵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的哈。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团队做的一个模型，就是他其实是建议一个非常高的黄金的配置比例的，但是被那些投资专家认为是太激进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提到，就是像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在增加黄金储备，推动去美元化，以及七国集团的这个实际利率如果是下降的，那么都会给黄金提供一个非常利好的环境。
奥尼尔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黄金市场的多空的博弈呢？他觉得未来会怎么发展？
他说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会赢，然后他也说他觉得没有人可以预测金价会怎么走，但是他说他会持续的去关注，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好吧，然后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奥尼尔对于黄金市场的多空的看法，他其实是用他自己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以及一些数据啊，给我们剖析了一下现在这个黄金市场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在这个泡沫和这个趋势之间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
嗯，
好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